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自己负责还是找借口怪罪他人？文：亨利克劳德、约翰汤森德。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承担起生命责任的人，另一种则是不去承担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指责文化的世界，对于自身的问题、遭遇的不幸，怪罪他人或环境，远比承担自我责任来得容易多了。这样的现象甚至弥漫在心理学、医学、道德与灵性生活等各个层面。结果是什么呢？不幸的人似乎有增无减，而且总能找出替罪羊来为此负责。指责或许能够舒缓一时的焦虑、恐惧和内疚，但是对于问题的解决却毫无益处。你大概认得一些老是有各种借口的人，从来没有承担把生活过好的责任。而且你也会发现，想帮助一位不负自己责任的人是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身为心理学家，我们见过无数这样的案例。通常在会谈进行了5分钟之后，大约就可以晓得，如果来咨询的人真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恐怕很难。倒不是问题本身格外困难，或是无药可救，关键在于当事人缺少了克服困难的要素，一份能对自己生命负责、有所承担的能力。当然，有可能错就在你，但自我负责的态度并不是说事情的错一定在你，或是因你而起，而是说不论原因是什么，既然糟糕的被你碰上了，那么你就愿意承担起使之好转的责任。不论是临床上，比如忧郁症、恐慌、上瘾行为，或是关系方面的课题，两性交往、婚姻，或是职业生涯的焦灼，只要你愿意为你所能做的自我负责，不把焦点放在非你能控制的范围，那么你就有办法使问题有所解决。上帝赋予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他必会助你一臂之力。借口只是暂时让人感觉好一点。两个体格超重的美国女子状告麦当劳，扬言麦当劳必须为他们的饮食习惯负责。原告的律师声称，麦当劳的餐点对人体或心理产生一种上瘾作用。这两名女子简直毫无抵抗力，是麦当劳紧抓他们不放，强迫他们进食。最终，联邦法官判决如下：如果消费者知道麦当劳的餐点对身体健康可能有不良影响，那么就不该一面买巨无霸汉堡，一面又指责麦当劳有罪。好在法官没有失去基本的常识。怎么会有人把自己超重的问题算到麦当劳的头上呢？其实指责他人的伎俩并非21世纪的新花样，人类的老祖宗早就有这个遗传了。当初在伊甸园里，上帝问亚当关于善恶果的问题，相当于是问你为什么吃这个汉堡，他立即指称是夏娃惹的祸。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而当上帝转向夏娃询问时，他也以同样的方式把责任推给第三者。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亚当要是有辩护律师的话，他就可以告上帝、夏娃与蛇， 或者干脆联合起来打一场世界级的官司。然而，根本的问题其实是人的本性。几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心理学家与神学家都下过同样的注脚。简言之，问题在于，我们不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指责他人，把责任推给第三者，这是人性本相的一部分，从创世以来就存在，并非学习自外在环境，虽然环境会强化它。我们将指责带进世界，就像与生俱来的本能。显然，我们推诿责任的行为习惯是有原因的。亚当夏娃因为害怕与羞愧，所以不敢自我负责，我们也是如此。通常，没有人会毫无理由地随便指责他人，即使是控告麦当劳的两名女子，一定也有其挣扎难以节制，也许他们感到无力、羞愧或害怕。不过，促使他们做某件事的理由，与我们是否得为所做的一切负责，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不管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位女子饮食过量，压力、麦当劳的广告、无聊、缺乏教育或一个悲惨的童年，无论如何，事实仍旧摆在眼前。如果你饮食过量，你的体重就会上升。你饮食过量的理由不论多么正当，对结果而言都于事无补。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事。当我们将自己的问题怪罪于某人时，丝毫无助于发掘问题解决之道。借口改变不了什么，只不过一时让人感觉好受一些。但我们还是让自己哪怕只是暂时舒服一点也好，而只要我们继续这样做，问题就始终会存在。假如这两位女子的官司打赢了，那才更加凄惨呢，因为这简直是在强化他们无法自控的信念。如此一来，他们就注定一辈子超重了。即便麦当劳有罪，他们也无法向正常体重靠近一点点。说到底，真正能够解决体重问题的是他们本人，唯有他们自己可以对汉堡说不。按照他所赋予你的，你做了什么？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这里的含义有很多，其中一点是选择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的能力。只有人类拥有创造的意愿，可以负起去实现心中渴望的责任。上帝的本质中蕴含着创造力，他已将它传给我们。上帝委托你两件事，创造与回应生命的能力，选择之后的真实后果。通常你没办法选择将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能决定手里会被发到哪些牌，但是你总是可以做些事儿，你总是可以创造、寻求和发现可供决定的一系列选择，各种可能的回应之道，以及如何打出你手中的牌。亚当不能选说他要多少棵树，可是他的确选择去吃分别善恶之树的果实。告麦当劳的那两位女子，对于那些让他们体重增加的餐点的制作和广告没得选择，可是他们的确对于如何回应那些广告做了选择。我的一位朋友无从选择谁是他的父母，可是他的确选了一位像他母亲的女朋友，并且允许女朋友的自我中心来控制他的生活。他选择掉进原生家庭的生活方式，而非尝试去突破。指责总是比改变容易，因此我的这位朋友选择了不断抱怨的人生。人生难免遭逢困境， 上帝赋予我们聪明与才智来面对挑战，同时也给予我们选择如何去回应的自由。这的确是任重道远。咱们可以看看在创世之初，圣经如何描述如此盛大的委托。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创世纪二章十九节。上帝没有代替亚当给动物命名，他让亚当用自己的创造力与选择来给动物命名。我的那位朋友要是当时在场的话，他大概要说，要我给所有的动物命名，可是却不提供一份基本情况介绍，也不示范一下，我哪有办法想出这么多名字呢？上帝真不够意思。我看我可以告他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与训练给工作人员。这很像耶稣说过的一个比喻，主人给三个仆人不同分量的资产做投资，头两个仆人各按本金赚回双倍，主人赏给他们更多的报酬，但是第三个仆人就好比我的朋友，抱怨主人没给他足够的资金，所以他什么投资都没做。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这个比喻里，上帝给了多少不是重点，真正的关键在于，按照他所赋予你的，你做了什么。评判成败的标准纯粹在于，你是否负担起被委托的责任。即使借口再怎么正当，你总应该要做点什么，而不是什么都不做。换句话说，你毫无借口可言。有时候我们的借口或多或少是真实的，但是并不因此就免除了我们的责任。不管我们得到的才干多寡，我们对于任何临到的事还是有回应的自由。自从上帝创造天地以来，他赋予我们自由，而且期许我们运用自由为我们的处境负责，找寻可能的应对之道。至于选择与行动之后的结果，该当如何就是如何，即使结果令人失望，它通常不会过于保护，而是让我们自己去品尝抉择之后的成果。它不会嘲笑我们愚拙的选择，或自以为有责任替我们担保。事实上，那是撒旦的伎俩。撒旦对耶稣说，何不自高处跳下，因为上帝不会让他受伤。撒旦甚至运用圣经来支持他对耶稣的试探。可是耶稣回过头来坚定地回应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自己不去承担生命的责任，却要上帝为我们行事的结果负责，这是在试探神。打从上帝把伊甸园交给亚当与夏娃治理，并要求他们为所作所为负责开始，就立下了世界的秩序。这一秩序至今未变，尽管已被罪恶玷污。上帝赐予我们生命，并赐下各种资源让我们经营人生， 有时它允许不幸发生，但同时也提供支援，帮助我们脱离或度过难关。但即使有它提供帮助和支援，它仍然要我们能够做出负责的选择来面对人生，而其结果也往往成为选择做得好与否的证明。不承担问题将使我们蒙受真正的损失。当我们谈起公义与公平一词时，我们既在思考人生理当如何。根据圣经的记载，属灵人物的特征之一乃是行公义。不过，上帝要我们行公义的主要理由在于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并不按公义运行。事实是，今日世界不是一个正义公平的世界，没有按照理当如此来运行。人们经常得不到应得的，甚至遭遇不应有的迫害与不幸，这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信仰的实践之一，就是在残酷的世界里为受迫害的人寻求公义。那些掌握自己人生的人活在现实中而非理当如此的幻想世界，意思是说，他们明白所处的世界并不公平，他们面对现实，他们不浪费时间在抱怨上面，要求外在环境先改变，而是积极应对处理，练就出一套有效解决人生问题的能力。伊甸园已经不在了，我们必须面对罪恶入侵世界，破坏了原有秩序的事实。上帝宽恕我们的不完美，同时他给予机会让我们在不公不义的世界里实现更丰盛的人生。可是有些人仍旧期待在一个完美的世界，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不用付任何代价的做一个基督徒。他们不肯接受现实事项的真貌，说到底是不肯顺服神。耶稣尚且要通过苦难学习顺服，他们却只顾着抱怨每个临到他们身上的痛苦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我们会把所发生的事归咎到他人或环境上呢？自从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里第一次犯罪，就开始躲避神，因为从神而来的真理的光会照出我们的本相。当我们选择藏起来，不愿承担自己的责任，就给撒旦留了地步。归咎他人可以很快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得我们忘记需要为自己负责这个事实，让我们不去做应该做的事，不去逃避认罪悔改来使情况好转，因为这会戳破我们精心维护的自我形象，而且必须花费很多精力，承受痛苦，甚至要真正改变自己。归咎他人可以说是一种灵魂的安慰剂，问题是安慰剂这类东西最终什么效用也没有。归咎他人其实是最糟的应对方式，不仅使人推卸掉责任，更模糊了问题的真正焦点。不承担问题将使我们蒙受真正的损失，毕竟问题的解决才是关键所在。一旦我们看清楚是哪些行为模式导致负面的结果，我们就会有动力去做些不同的事，做出调整和改变。抓住你心里的四个马贼。太过自恋会让我们扭曲自己的思维，逃避承认责任，逃避面对可能带来痛苦的改变。下面我会列出四种特别强悍的思维模式，我称之为四个马贼，他们非常狡诈，会阻拦我们长大成熟，明显延缓我们成为对自己的人生勇敢负责的人。是我们自己开门把马贼放进来，让他们在我们的大脑里肆意偷窃， 篡改真相。第一个马贼是否认。当我们遇到自己失败或失望的情形，最容易产生否认。即使证据已经摆在面前，我们还是告诉自己，一定是搞错了，这根本不可能。只要最终结果没有摊牌，我们就否认下去，但这样却失去了减少损失、应变和调整的时机。有的基督徒甚至推说，只要没到最后审判，真假对错谁知道呢？却忘记耶稣说过，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第二个马贼是大事化小。他不像直接否认那么赤裸裸，但其实是企图蒙混过关。当你选择他，你要付出的代价是，既然你低估问题的严重程度，你采取的解决方式也一定是避重就轻的。问题迟早会找到你。你以为人都是善忘的，拖一拖就可以再潇洒好多年。但神的律不会变，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第三个马贼是辩解。与前两个相比，似乎承认了问题存在。这个马贼最喜欢玩花招，他通常的句型是，没错啦，可是问题存在，只是解决问题的责任不在我。这个句型用得巧妙的话，依然可以起到逃避真相、拒绝改变的作用。没错啦，我确实有问题，可是谁没有软弱？神是有恩典的，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你追求完美有什么好？你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呢？没错啦，我确实有问题，可是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呢？你不原谅我就是不属灵，就是不对的，那你凭什么说我有问题？多么可怕的马贼逻辑呀！第四个马贼是合理化。我遇到一些父母，当孩子的表现影响了他们在公众、在教会精心营造的光鲜形象，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宁可把遗传因素、精神类疾病、先天缺陷的帽子扣在亲生孩子的身上，拒绝反省，拒绝承担帮助孩子做出改变的责任。这个时代，人们发明出许多病，来为人性中的罪提供合理化的解释。唯一的出路是，不再粉饰太平，直逼黑暗的事实，即使躲藏在里面的自我很丑。何时我们能放下防卫，认清真相，何时就能重新拥有自己的人生。记得比喻里那个什么都没做的仆人吗？他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他的资本最少，而且他的主人是一个忍心的人。可是上帝却说，那又怎样？你应该面对实际情况，总该按照你所拥有的做点什么才对。好消息是，你能做到，你能依照现实有所行动。承担责任并不是说你得一个人独自处理，神与你同在，而且他的作为超出你所想象，他是回应人的神，他是使红海分开，用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的神。但同时，他也要求我们负起自身的责任，给动物命名，挖掘潜藏的天赋，为关系中的僵局努力，认自己的罪。他邀请我们担起当父的责任，如果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那么他会负责其他我们办不到的。他可不会替我们完成自身的责任，创世以来的规矩就是如此。更好的消息是，即使我们做不到人的部分， 就算我们像那两个超重的女孩一样，难以对汉堡说不。但就在我们愿意面对软弱的同时，上帝将会帮助我们发展能力。那些被上瘾症困扰的人都明白，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是迈向康复的第一步。当我们办不到，上帝要求我们一面承担责任，一面向他及他人求助。如果你能跨出这第一步，事情就会有所改变。或者你也可以仍旧怪罪汉堡，甚至指控病，企图消除那些让你的问题曝光的人。这一切操之在你。本文摘自《负责的力量大》，作者是亨利·克劳德·约翰·汤森德。本书由校园书屋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